那可以说是像暴君一样的啊。但是呢，他内心很慈悲，他以这种方式来降服那些顽劣的那个臣民啊，那些臣民好斗好争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那个中东地区啊，那里的人很好斗，很好斗，所以古代那个穆罕默德啊，他用一种很严苛的一种统治的方式啊。你看这个，如果你小偷斗手啊，如果你是犯男女的邪淫，好，用石头砸死。但是呢，他也知道他那里的人啊，恶性难改，所以好，一个人男人可以给你娶四个太太，但是如果你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，那你罪过很重啊。他严厉的处分，不准喝酒啊，不准有一些这种像我们世间的这种色情的这种场所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这样来教化他那里的臣民啊。看起来啊，是像有点像甘露火王，但是他是适合那个地方的众生的根性，这样的教学方法啊。那像你看那个欧洲、美洲，他们用那个基督教、天主教的方式来统治他们的臣民，那也是依据他们那里众生的根性。那我们中国用佛法、用儒家、道家的思想来统治我们中国的，教导我们中国的这种人民，我们是适合这样的机缘。那可是因为世界上啊，现在交通发达啊，所以你看那个强盛的国家，用他们强势的武力啊，要我们东方人信基督教，那要这个其他回教人去信基督教，去信什么？其实啊，他未必能够真正的得利，因为这都有区域性的啊。所以你看那个斯里兰卡，他本来整个国家是佛教的国家，但是因为现在开放嘛，宗教自由嘛，他们国家也不强啊，所以还是看这些欧美国家的脸色。所以你看现在基督教的范围，基督教势力也侵入进去了，天主教也侵入进去了，佛教也那个回教也侵入进去了啊。那回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假的他们那个雄厚的财力啊，收购经书啊，收购到民间，因为他们穷嘛，到民间收购佛经，收购好了以后怎么办呢？把它烧掉，所以基金会就印很多，用货柜把它送过去补充，对不对？补充啊，其实这都是不是很正确的方法啊。为什么？在这个地方，他一定有他的众生的他那个习性，他用这种方式来统理。来教导，做一个社会教育，有利于这个地方的众生啊。如果用另外一个方式，也许会恼害众生。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台湾啊，用儒家佛教啊，儒家儒释道这种道理来教化我们，我们都可以接受啊。但是你看，如果我们用了西方的文化啊，来做教育的话，往往呢，我们收取到坏的一面，并没有真正受到好的一面，啊，像民主没有得到真正的民主的好处，反而变成天下大乱。所以你看新加坡，它采用中道的方式，一面民主，一面专制，你看它国家治理得很好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所讲的四行成慧，一致众生无有慧爱啊，这都是随顺他所统治的地方啊，事情成为一种无有成会，是一种对众生的教育的方式啊。那你看像那个十殿阎王啊，我们看着那个画起来都很凶啊，那十殿阎王很凶。但是如果是你是行十善的人啊，你是行善的人啊，你到阎王那里，你会看到他很和善。如果你是行十恶人，到那里发现他凶得不得了，哦，像暴君一样很凶，很可怕。但是你是行五戒十善，到那里一看，阎王真够注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很慈祥嘛，感觉就不一样。 这是完全看我们自己的这个业力啊，啊，我们自己的根性业力啊。这四行称慧，愚痴众生无有慧爱；四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呐、啊，啊，看起来像愚痴，但是呢，是以智慧在教，在调伏其心啊，自利利他，教化众生。像韩国有个叫静息禅师啊，有一次他带他的弟子、啊、去行脚啊，当然他的弟子要背行李，他的弟子在后面一面背一面喊了：“师傅啊，休息一下吧，好重啊，你自己不背，通通交给我背，好重啊！”啊，他师傅哎，走到一个村庄了，看到一位村妇啊，啊，年轻的村妇。那静息禅师就是两只手那个去抓住那个村妇，显出一副轻薄的样子出来。那个村妇大声叫啊：“色狼啊，对不对？色狼啊！”哦，那个村妇那个村民有的拿锄头，有的拿木棍冲出来了：“哎呀，这个和尚怎么是个大色狼，对不对啊？”嚯、哦、那个静息禅师是拼命跑拼命跑，他徒弟拼命在后面拼命跑拼命跑，哦，要跑跑了这个半里路以上了啊。大家一看这个出家人呢、啊、也就不再追他了。然后静息禅师回过头来问他师父，问他的徒弟啊，还重不重？那、啊、不重啊，好轻哦，我跑得好快哦，为什么呢？后面有追兵，那就不重了。你看这是什么呢？万法唯心啊，所以四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啊。如果当他心里觉得很重很重，他能越觉越重啊。当他保命第一的时候，就不觉得重了。万法唯心啊，调伏其心。四行兼贪而使内外所有不喜生命啊，看起来像很兼贪，但是他是使内外所有不喜生命啊。哎，这个像我们林总干事。他是有点这样子，那所有的印书的人呢、啊？哦，还给小孩抬价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印了一些书、啊，真的便宜的再便宜，连那个印刷厂都助叹不如。啊，那承包商的印刷厂，啊，说哦，你印的都比我们便宜，啊，但是基金会印出来的书也很精良啊。所以你看，他看起来好像很兼贪，但是呢，他没有赚一毛钱、一分钱，为什么呢？十方来十方去，希望能够说把这个经书啊能够印得更多更精良啊，能够广送世界各地啊。这个就像四行兼贪，看起来好像斤斤计较很会算计的，但是舍内外所有不惜生命的、啊。那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呢？还有一种是什么？他已经是实在是两手空空了啊，他们已经没有能力了，但是人家还不相信，还以为他好兼贪呢，这是另外一种的错误的对他错误的看法啊。有的人确实很花心，但是啊，有的人很花心，但是人家以为很花心，他大家都要去找他啊。那当他去找他，如果他要继续再花心下去的，那他真的会很惨。所以呢，看起来好像他很兼贪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能力了。那现在像我们目前呢、啊、这个很多慈善的单位啊，有很多希望人家花心的帮忙的地方啊，啊，那所以有很多居士也常常有这种感觉，哎呀，这个单位也来找，那个单位也来找啊，但是我们确实是要把握得住啊，我们要这个佛陀也不是叫我们要全部布施的光光的，不是这样啊。佛那时候古代也劝我们要四分之一来做安排，四分之一布施，四分之一生活费，四分之一扩充你的设备，四分之一啊来做你的储蓄啊，储蓄养老，储蓄还是要储蓄小孩子教育的储蓄啊。那基督教他们是用十分之一啊，他们用十分之一。那当然呢，你钱家都不高啊，那我们都不怕官，对不对？生吃都不够了啊，哪还有能力呢？那我们就用我们体力啊，用体力啊，像 什么时候需要义工，需要人的帮忙，我们用提例一样故事，我们底下就会讲到了。所以这四旬兼贪而舍内外所有，不惜生命。那四旬毁尽而安住境界，乃至小罪忧怀大计呀、啊！啊，看起来他好像是破戒，但是他安住在境界，这是道共戒、慧共戒。啊，那戒有三种，一种像我们现在所持的这是戒相，第二种是定共戒，他的戒是跟定是相应的，所以他能够依着戒律这样来行持，但是他内心没有戒相。那第三种慧共戒，完全就称心而为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讲的菩萨心里回到而通达佛道一样，是慧共戒，但是他没有起一个心动一个念是为自己，这个慧共戒最难，所以大圣菩萨戒是最难守的。为什么？他一念起心动念为自己就破戒了。那小圣戒反而好守，小圣戒是你只要不要破戒相就行。所以虽然手不能持金钱戒，但用筷子夹嘛，我手没有碰到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还可以解释解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四行毁戒等安住境界，他内心是清净，绝对是利益众生的，乃至小罪忧怀大计呀、啊。所以你看六祖大师啊，他见到那个何者禅师、何者小师的时候啊，或者小师问他，你在那里坐禅见不见性呢、啊？六祖大师啊，用手杖打了他，说：“我打你痛不痛啊？”啊，他说：“也痛也不痛。”啊，那这个六祖大师也说：“我也见也不见。”啊，那这个小师神会活着小师，那时候他还是个沙弥，他说：“哎，因为什么是见也不见？”他说：“我常见自己过，我不见他人灰。”你看六祖大师是真的这种功夫啊，就在这里说的是。乃至小罪忧怀大计，起一个心动一个念，一念攀缘，那就是对大圣菩萨来讲就是破戒了，犯戒了，一念起了攀缘心了嘛，就常见即过，常常在关心呢、啊，所以乃至小罪忧怀大计啊。所以你看我们那个中国的四大翻译家之一的那鸠摩罗什大师，你看那时候晋，我记得是晋啊，那个晋朝的那个皇帝啊，他对他非常的赏识，请他著《逍遥言》翻译经典，啊，晋对吧？哈，晋朝请他著《逍遥言》，然后啊，他送他好多宫女，一定要他接受，啊，你看他如果不接受呢，那个皇帝不高兴，也许对他翻译经典有障碍，啊，因为他曾经。在凉州那个地方变得软禁了十几年了，现在有这个机会来翻译经典了，所以你看四行毁禁，好，他接受就跟着这宫女啊，皇帝是很希望啊能够生了几个有聪明智慧的这个传承的人，结果人家也没有生个小孩出来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他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皇上一定要他们生活在一起啊，所以他的弟子也是觉得，哎呀，我们师父，你看跟那个宫女住一起啊，他们也心里有一点羡慕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就跟着他们弟子们前面说，你们看这一把针，你能够像我这样，你就可以学，或者你们绝对不能学，一把针吞进去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最后呢，那个鸠摩罗什大师圆寂的时候，大家都有很多怀疑啊，哎呦，嚯、哦，啊，这个我们在呢，哇、哦，左拥右抱，对不对？啊。然后他就发愿说，如果啊我翻译的经典没有错啊，我的舌根不坏，如果我一生结行，我的蓝根没坏，果然他涂皮的时候这两个都没有坏。你看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四行毁尽而安住境界，乃至小罪忧怀大计，大家才知道，哎呀，鸠摩罗什大师了不起，非常了不起。那四行沉慧而常慈人，你看起来好像沉慧啊，但是他真的是慈悲呀、啊，啊，人呐、啊，他的沉慧是为了教化众生呐、啊，啊，那你看，你记得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啊，陈真读过那个孙思邈杀蛇，对不对？孙思邈他把两头蛇杀了， 他母亲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？”他说：“我处理了两条蛇，啊，因为人家说看了两条蛇的人就会死。那我已经看了，我已经准备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怕人家看到了，他也像我一样，啊，就死了，不是很惨嘛？所以我就想尽办法把那两条蛇杀了。那杀了现在在哪里呢？啊，那我把它埋起来，绝不埋得很深，不让人家看到，啊，所以我才晚点回来。”他妈妈就说：“哎呀，像你这样，你不会死的。”果然，孙思邈后来做到了丞相。你看，就像讲事情成慧，惯了杀了，心肠吃人呐、啊。他真正是没有这种杀心的、啊，所谓的大悲心呐、啊。啊，所以菩萨啊，虽然是一怒痴都是患恨，但是他就是这样，而常吃人，念念是利益众生呐、啊。那事行懈怠而勤修功德啊。那为什么他事行懈怠而勤修功德呢？因为他行住坐都在定。所以以前啊，那中国有位禅师，他就是天天静坐，人家叫他当做什么事物他也不做，所以大家就给那个绰号叫懒容禅师。那最后啊，他那些同参道友住在寺院里面啊，就说这就是开悟的人，整天就住在那里，哈哈，也不懂得领众，也不懂得怎么样，哦，哎，故意这样在旁边这么讲。那懒容禅师听了以后，大笑笑，你看他也不动心，啊，有一天他呢召集大家说：“好了，今天我要领众了，你们都要我领众嘛，那好，我就领众。从今天开始，厨房的人就去负责好了，其他你们就跟着我坐在这儿。”嚯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坐在那里，哎呀，坐了一个早上。哎呦，有人就开始这样，浑身不对劲。一到下午，有人就咔的冲出来啊，都万万给你哇，对不对？吐油水啊，对不对？受不了了。第二天呢，他哎呦，什么什么，受不了了。他说：“哎，什么？你们不是要领众？我领众啊，叫你们参。”我说：“那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”然后参，大家就哇，好了。最后大家啊。大师啊，饶我们吧，我们请客去工作好了，你就去懒好了。我不用啊，我们不再说你了啊，拜托拜托，我们不再啊，不敢再说你了。你看他二六十钟坐在定，这不容易啊，因为我们动惯了、啊，你突然叫你静下来，他动不了。所以我常常听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将来老了退休啊，我要去买一块田地啊，去哪里耕种啊，去怎么样啊？啊，那是什么？动极思静，你看了好了，他老了买了个田地，他住在那里三天就跑回来台北了。为什么静极思动呢？他永远都在两边里面，动静动静是相对的，所以你要打成一片动静一如随缘，他没有这个动的因缘，他能够静得住啊。当他需要有动的因缘，缘成熟了，他能够动的心根本不动啊，所以他能够做到六根皆动而真的真心不动。所以事行懈怠而勤修功德，因为他都在定里面了。那更何况啊，修精进，如果你很执着的话，很执着的精进相也容易疲惫。所以真进克文禅师才说啊，真修者不得勤，不得妄，勤则尽执啊，就看起来很执着，妄则若无明、啊、所以要关照啊，要关照啊。当然在还没有真正得定以前，你说脱离了关照，那就堕落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内心还是要靠在圣言量上，依圣言量来关照我们日常生活行住坐卧。但是这个事行懈怠而勤修功德，这是行佛道的，因为他已经证果，已经证悟了啊，已经证果了。这只是一种视线而已，行住坐卧住在定，但是他内心常勤修功德啊。事行乱意而常念定啊，你看他有点乱意，他是随缘应现乱意，但是他常而心常念定啊。你看像我们中国的金山妙善禅师，他就是这样，你看他疯疯癫癫的，但是他用这种方法度了好多人啊，其中还度了一个很不孝的不孝子。大家知道这个公案吗？他那个不孝子很会对他母亲非常的不孝啊，那金山活佛就去劝他母亲说啊，这是过去生的因缘啊，你这儿子是来讨债的啊，是来讨债的，是来报 报仇的，所以你要多忍耐啊，才不会受到你的儿子的这种报复啊。那儿子看他这个金山火天天就跟他母亲嘀咕嘀咕的，心里很气啊。他母亲常常以泪洗脸呐、啊。好了，这个金山火很慈悲，有一天好，金山火又要去找他母亲了。他这个不孝子啊，就在他们的门梁上、大门上、门梁上装了一个粪桶啊，弄了一个机关。等金山佛陀进来说，机关一拉，那个整个粪桶盖在他的头上，啊，从那浑身都是便，啊，金山佛陀也不解开，啊，就走出去，一面走，啊，人家说，人家呢哈哈大笑，你看，哎，这个金山佛陀身上都是大便，那个头上盖了一个粪桶也不拿起来，他说有什么好拿的？小粪桶盖了大粪桶有什么好拿的？啊，这个是个大粪桶，我们身上不是装了好多粪吗？屎啊粪啊尿啊都装得满满的，对不对？小粪桶盖了个大粪桶有什么好拿的啊？但是最后呢，他这个小孩子觉得做得太过分了，人家也说他呢太过分了，他觉得哎呀非常的忏悔，所以啊到了那个金山佛到河边把这个粪桶拿掉，在洗脸的时候他跪在金山佛旁边忏悔，皈依了金山佛，这样来舍化他。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化众生啊。啊，还有我们中国有个坦山禅师啊，啊，跟那个云深禅师，他们两个是师兄弟。坦山禅师是这个是师兄啊，那云深禅师是师弟啊，啊，那这个坦山禅师他是有悟处，他是开悟的啊，所以他生活很随便啊，所以他也喝酒。有一次他在喝酒。他的师弟就从他旁边走过去，他师弟是一板一眼，非常的这个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的脊柱非常的威仪，他从他旁边走过去啊，这坦山禅师就说，师弟啊来啊喝个酒啊，啊你看看起来就是事情很乱乱意啊。那师弟说，也不懂得吃戒，你也不知道我不喝酒的。他说他的师兄啊，坦山禅师说，他酒也不喝，简直不像个人，哈哈，对不对？他的师弟啊，哈，你说什么？我不像人，不像人，像什么？他说像释迦牟尼佛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随心好。你说气不气人？对不对？这个四行乱意，他常念在定的，他是有这样的相。在我们中国很多修行人啊，他吃有的吃了酒了，有的吃了肉了也有，但是有正果的都有正果，但是破淫戒的都没有，所以这个破淫戒的绝对不会正果，这一生不是说绝对不会正果，这一生绝对没有希望，破根本淫戒的很少，说是哦，在我们中国禅宗的公案里面没有说破根本淫戒的他正果了，我没看到这种公案啊，也许我的见地不够，我没有看过这种公案，但是吃酒吃肉正果的有。所以四行乱意而常念定了，那四行愚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慧啊！啊，你看起来好像是愚痴，但是他对世间出世间通达无碍啊。那为什么他四行愚痴呢？这是大智若愚啊，大智若愚。我们看是愚痴，但是他很清楚很明白啊。所以，我们如果我们现在是四智变通啊，你借着你的修行。啊，修了修行了十几年、二十年以后，人家会觉得会说：“啊，你那愈修愈堕体，愈修愈戆戆啊！因果那你翘翘翘人，那修个变戆戆人，对不对？你不要难过，哎呀，我念都丢，为什么呢？你不是真的戆，因为你只是觉得这没有什么嘛。你以前觉得这不得了啦，这个大事的天下大事，这还得了？这个守口忍，这简直没有办法忍了、啊。你到了修行了二十年以后，这叫菩萨，这没有什么嘛。”人家欺负你了，这没有什么嘛，这对不对？你看像弥勒菩萨啊，布袋和尚啊，你看他有没有拱拱？人家吐痰吐到他脸上去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何必擦他啦？他吐不到我啊，对不对？他等他自己干好了，花那么大的力气干什么嘛？何必那么笨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看他这怎么这么笨，是不是？他什么大智若愚？他很清楚，他只是迷呀、啊，感动你呀、啊，最后你感动了，受感动了。”你就跟着他学，那个一休禅师啊，他有个弟子就是这样受感动，他有弟子脾气非常暴躁， 非常刚烈，一不小心的火爆脾气就来了。然后他听了一休禅师讲完经以后啊，很感动，跪在一休禅师的面前说：“大师啊，我从今以后啊，我一定要照你意思做，哈，我人家再怎样我都不跟他吵架，即使是人家脸那个口水吐到我脸上，我也啊吐到脸上来，我就把它擦掉，我也不跟他打架。”因一休禅师说：“不行，啊，贴到脸上擦掉还不行呢，不能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不能擦怎么办？如果是那个贪乱切切那个呢？”啊，那很可怕，那个呢，他也不对不对？但也不能擦，让他自己干。嚯、哦，然后他越听越不对劲了、啊。什么？我擦了还不行？那个青那个绿色的那个还粘在这里，还不能擦，那不太恐怖了。一谈谈到最后啊，他很气，那个火灶脾气又上出来，吭一拳就往那个一休和尚头上打下去了。哈、啊，一休和尚笑笑了，啊，说：“哎，你的拳头会不会痛啊？”我的头很硬呢，这时候他跪下来了。哎呀，真的禅师，你确实是有这种功夫啊！我从此真的，即使是吐到脸上，我也不擦、啊，做这个功夫啊！所以诸位，当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，你不用怕，你越学心越直啊！你以前很会隐瞒，你说什么人家都会相信，到最后，也许你二十年以后，你讲一句谎言，人家给你看出去。你的狗骗，为什么人家一眼就看穿你在讲谎言？你不要难过，哎呀，万一过啊，那也讲白菜，人拢唔知。现在我稍微讲点假话，就被人家穿帮了。但是你成功了，我跟你讲，执行是道场，因为你不会掩饰了。你讲谎言的时候，哎呀，浑身不自在啊，那你就成功了。然后人家说，哎，你哪这么撸来撸翁啊？这个事情你也不管，你觉得这没有什么嘛？这没有什么，这个什么的天下天。这没有什么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天下没有什么事情嘛，天下本无事啊，庸人自扰之，感觉出来了，那是成功啊。所以这个所讲的四行一痴啊，就是大智若愚啊，啊，大智若愚。所以，但是他是真正通达世间出世间慧啊，啊，他是把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完全圆满了。他看众生，我们看到坏人，他看的是迷而已，他不会跟他计较啊。啊，那四现这个禅为而善方便随诸经义，四行骄慢而以众生犹如桥梁。这两句啊，这是看菩萨教化众生对象啊。那有一些众生呢、啊，就什么？我们俗话常讲，吃软不吃硬。你跟他说好话，你捧他，你巴结他，赞叹他，捧他，他很欢喜哦，他就喜欢。跟着你啊，他就能够听你的话啊，能够接受你的劝告了。有的人是这样子，所以他的四行禅为啊，虽然他不是真的那么好，但把他夸大一点，把他捧高一点，让他欢喜啊。哎呀，你过去一生不晓修了多久啊，你可今生可不能迷惑颠倒啊，你要维持你过去一生的继续啊。哎，这个人挺欢喜啊，他就会用功精进。啊，所以就四行禅为，但是他不是说是想，哎呀，我这样说你啊，待会儿红包就大一点喽，哎，不是这个，他说完全是想帮助众生，不是的，所以就四行禅为，而善方便随诸经义，能够他生了欢喜心，他跟他说什么，他就能够跟着学习佛法，这只是对这一类的众生啊，先你立钩牵，后令入佛智，这是四舍法。那四行骄慢而以众生犹如桥梁，那这个什么？这是对另一类众生叫吃硬不吃软。有的众生你对他很好啊，他就觉得他反而瞧不起你。他说这个人，你看那没有什么，你看啊，你他看到我了，吼、哦，搞我得我好嘞，那吐的话拢搞惊嘞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反而瞧不起你啊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你对他非常的好，非常的这样，他反而瞧不起你，他觉得你没有什么。那时候你要摆出一副，好像啊高不可攀、不可一世的样子。他说：“哎呦，这个人一定有东西，或者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”嘿，他就很好奇，就来了，你就哎装点样子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嘿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他就听了。所以各舍一利那各舍一利众生呢、啊？但是菩萨在示现。我们不了解啊，那个常事物他的视线，日常事物他的视线，就有一点像 后面这个四弦交慢，二与众生犹如桥梁啊。常师傅以前他在基金会的时候啊，他规定他自己的作息，规定他自己的作息几点到几点，他不变的，他不变的。然后人家找他，就是他规定的那个时间你才可以来。那找他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供养他红包，他哎不错，拿回去拿回去。哎，曾经就有一家居士这样问我说：“常师不收红包，我千里迢迢这么恭敬供养他，他不收啊？”啊，他很难过啊。常师说：“拿到三楼去见。”哎，他不收。然后那位居士走了以后，我就告诉，我就请教常师说：“常师啊，为什么你不收红包啊？人家那么诚意的供养你啊。”我说：“你没有看我这么多弟子在旁边，他的供养我就收，对我的弟子是坏的教，坏的视线啊，这是一个坏的视线。所以我给我们弟子看，说我们出家人是精进在道上，不是说是要看这些红包的啊。所以啊，那个居士来跟他亲话，他是非常的威严的，他不苟言笑的。你见了常师傅，你就知道他不太苟言笑的。哎，但是呢，你看他的广论获全神，乃至于扩充到香港、美国、大陆都有啊。他用这样来，二与众生犹如桥梁啊，像这样子。所以这个都是看众生的根性怎么样来做种种示现的。那四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呢？啊，那四行诸烦恼有这世间事，但是他没有世间意啊。他做一行像一行，而且演得很像啊。我们都以为啊，他只是个他跟我们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但他心很清净。你看他有烦恼相，其实他没有啊。所以啊，我曾经跟您总干事去拜访那个白隐禅师啊，那时候他的那个松山火车站那个地方啊，他那里有个讲堂啊。我们听完他上完课以后啊，哦，有位居士，那位居士看起来是啊，还蛮有富有的啊，蛮有经济能力也不错的一位居士啊，我不想说的是什么话。哦，那个禅师这样当着面，这样大家都在那里当着面上臭骂他，他跪在那里哦，这样臭骂他啊。那个居士说：“抱歉抱歉抱歉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心酸了，那么丢咱穷骂丢，我跟你讲了，跑掉了。但是这是跟大家说了啊，开玩笑的了啊。我们是在那里，因为看到他在那里骂，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啊，没有时间再跟他请示问题了，我跟这灵棍就先走了。但是你看他视线这个烦恼相，你说他是不是真的有烦恼？他心清净，但是他一定是教化这个人啊。但是这个人如果能够堪受他这样的教化，他一定可以磨掉他很多的习气啊。我曾经听圣严师父说啊，圣严大师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要劝人家，要说人家，要很小心啊。有时候有的人心跟口是不一样的。”啊，他说他曾经有一次打禅期，他在禅期的时候跟大家说明说，修行就是改习气，把我们无始劫的习气改掉，啊，改掉没有习气了，那就成功了。啊，那因为我们习气不容易发现，所以要诚心接受人家的劝导。绝对不能人家跟你讲你的习气毛病，你就生气了。那他的开示完了以后，他平时的啊，一位在帮他做秘书的，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啊，是一位曾经当过公务人员的主管级的退休人员，很诚恳的跪在圣严师父的面前说：“师父，我知道啊，我很多习气，因为我以前做过主管。”啊，所以啊，我很多习气，可是没有人说我，因为我做过主管，我只能够骂人、说人，因为官大学问大，对不对？官大学问就大嘛，对不对？说了就对嘛，官小你就说输人家嘛，啊啊！所以我知道 可能啊，我有很多习气，像师父啊，你一定要跟我讲，把我的毛病通通挤出来啊。师父一看他退休人员了嘛，也是当过主管，哎呀，你不错啊，你真的这样不敢说啊。啊，最后他看他那么诚恳，他就跟他讲，好吧，你既然这样，我跟你讲，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你怎么怎么怎么，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跟他讲了。看他就这么脸一直变，一直变，一直变，一直变，变了，变了，变到最后啊，谢谢大师开示，点头就跑掉了。过三五天，圣严师父收了一封信，哼，你还不是一样？你所说的你也是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你也这么多，你也要改。你看，从此不来了，不容易啊。所以有的人当有这个习气的时候，自己不知道，当受到人家外面的打击下来的时候啊，他整个习气爆发，他自己控制不了啊。他自己控制不了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呢、啊，真的要多闻过、啊。你看那个唐太宗啊，他就是这一点做成功了、啊。其实我听说唐太宗也有他很多不如法的地方，但是他有一个地方做得很好，就是什么闻过则喜啊。所以那个魏征是不是后当着面指着他的过失，他说他都笑笑的啊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量，将来修行我们才会进步。其实修行就改过失而已嘛。所以为什么修行入手就要忏悔业障，承认自己过失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肯改。你不承认自己的过失怎么肯改呢？所以啊，那这里所说的这个事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，那事入于魔而随顺佛智慧，不随他教啊，啊，他视线的，好像是个很残酷啊，啊，很不慈悲的样子啊。但是他事实上他是随顺佛智啊。在这里我们像禅宗的公案，南拳斩猫，自长斩蛇，你看那都是视线啊，那个杀啊，贪嗔痴视线，那个视线入一魔而随顺佛智。啊，不随他教，他不是真的是像外道一样的。你看，像丹霞辟佛，对我们来讲，那伤害佛教，破这个，如果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如果做这个事啊，是佛现在入灭了，但是你随便拿一尊佛像来把它破了啊，那就是真的在出佛身邪啊，我们真的就会担上这样的果。但是，哎，他开悟的禅师，你看他破佛像，哎，他没事，那个自持方丈眉毛都掉光了，但是呢，因为他的破佛像而令那个住持和尚悟了啊，是心是佛啊，是心做佛，佛在心头做啊，并不是那个雕像啊，那个雕像啊是借将让我们见贤思齐啊，让我们有个朝拜的方向啊，啊，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具之一啊，我们借用这样来借假修真了、啊。来显我们的真心啊的佛性呢、啊，要让他能够开悟啊，所以而随顺佛教，不随他教啊。我在这里举自常斩蛇的一个公案啊，我自常啊，自常啊，有一个出家人到自常禅师那个地方啊去请法，那自常禅师正在田里除草啊，那草中刚好跑出一条蛇出来，那禅师举出头便看，哦，这个来参学的禅僧看了吓一跳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禅师啊，我很久就敬仰你这里的道风啊，来到这里去看那个很残忍的粗俗的俗人呐、啊，啊，智者禅师笑笑的说：啊，我是粗俗的，是你粗还是我粗啊？啊，那这个。”这个来参学的出家人很不高兴地问了、啊：“什么是粗？啊，你说我粗是谁粗？”他说：“什么是粗？”自禅禅师放下锄头，锄头就放下来。那这个学禅僧又问：“那什么是细？”禅师就举起锄头做斩蛇的姿势啊。那这个学生不明白自禅禅师的意思，说：“你说的粗细啊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解，为什么放下锄头是粗？”啊，那举起禅头，暂时的样子是细，啊，所以我刚才讲了嘛，我们看到佛法就知道看到善， 放下就是善，却不知道还有一面的集齐啊，这集齐一切法都是佛法。你看什么的因缘呢？随顺这样的因缘呢？啊，所以啊，他说什么是系？他举起竹头做砍头状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系什么，心系的没有用，这是一种缘起之法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的。啊，那这个学生实在是不了解智常禅师的意思，说你说的这种粗细啊，说粗放下石头，细是做斩蛇像，我实在不理解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智常禅师就问他了，啊，暂且先不要说出息啊，是吧？他们说，请问你在什么看什么地方看到我斩蛇呢？你什么地方看到我斩蛇呢？学这个出家人，这个参禅的禅僧，毫不客气的就说：那刚才我明明看到你在斩蛇，你怎么是说没有斩蛇啊？你这个强词夺理啊！那这智常禅师就用训诫的口气告诉他，你当下见不到你自己，却来看到斩蛇干什么嘛？啊，所以你看，像这种，我们一看很像是入一魔，但是它有它种种的视线，啊，这种是一种随顺的因缘。我们经上讲了，贪嗔痴戒定慧，通通是清净患恨。所以啊，对一个正悟开悟的人，他的一切行住坐卧，啊，他的根尘接触所显现出来的作用，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平常心去想的，啊，不是你能够去想象，啊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，啊，它是一种称性的一种率性的作风的，啊，所以这个率性的这个真的是我们没办法讲，这是最细最细的部分，啊，称性是为道啊，所以在这里就说明，啊，四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，四入一魔而顺佛智慧，不随他教啊。你看他是这样，但是他不是叫你学外道啊，不是叫你贪嗔痴，他是真正叫你随顺佛智慧，不随他教啊。你看像我们这里所讲的行无间啊，通于佛道啊，至于地狱，还有至于畜生，至于恶鬼，这不是太可怕了吗？这不是入魔道吗？但是他后面这个呢，这个就是不随他教是什么呢？而无恼恚啊，无诸罪垢，无有无明骄慢等过而具足功德，你看这个就是不随他教，叫你入于一佛圣啊，这个就是即世间法，是即佛法，声闻缘觉啊，二圣的修行，他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分得很清楚的，世间法就是世间法，出世间法就出世间法，大圣菩萨法，这世间法就是佛法，佛法跟世间法中间那个距离很少，为什么呢？它完全是大机大用的啊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。但是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无住身心，他心清净，他没有我法二执，无住身心。那这个没有我法二执，破我法二执，它的根本第一个，你要真正对世间要处理啊，要真正能够断了见思而后。或者你要悟大圣的理，大圣的原理，你还要透过大圣的原理来修止观，真正把你的见思惑破掉了，你才可以学习这大圣的无上佛法。否则的话，我们会增长自己的习气，未见其利先得其害。所以啊，理论我们都会知道，但是修行是真的是一步一脚印，是规规矩矩的按部就班这样来爬楼梯，千万不能用跳的，用跳的啊，我们没有那种功夫。你看前面的是心理会道，后面的那个通达佛道，我们没有底子，前面的也就不能圆满了啊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在讲佛道品这里，我要特别提出来说明，这不是我们的境界啊。我们可以用即使悟原理，我们修属观还是要依止在圣言量啊，才不会出问题，尤其在末法的时候啊。好，那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